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五5点的热点大家谈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哎，欢迎新田，欢迎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那又到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和关注啊最近一周发生的一些热门新闻话题的时候了。我们全程会开放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您就我们所讨论的话题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反馈呢，都欢迎您随时加入哈。好，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的这个美国大选了，现在距离美国大选只剩31天了，对吧，新田？
对啊，就一个月的时间啊。
这个时间真的是很快啊。然后双方呢，我们看到无论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还是这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啊，他们这个在民调上面现在也是越来越焦灼啊。我刚刚看了一个最新的 NPR PBS 的民调啊，显示说呢，哈里斯他是在这个全国民调上是有2%的领先啊，但是这也是在误差值之内的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在川普呢，在这个独立选民当中啊，同一份民调显示说，获得50%的支持是多于贺锦丽的46%。同样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显示，川普呢是赢得更多啊，就是这个白人选民的支持是53%，领先贺锦丽的45%。那么贺锦丽呢，在这个非白人族群的选民当中呢，是60%哈支持率，赢得这个就是领先川普的39%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我们昨天看到就是有消息传出啊，川普明天会重返这个 Butler 啊，就是他7月在当地举行这个竞选集会的时候遭遇这个暗杀未遂哈。同时呢，让大家觉得很surprise 的是这个 Elon Musk 啊居然也会到现场支持他。那我们知道新田啊也有计划去到现场采访啊，哎，新田为什么打算安排这次出访行程？为什么这一次的集会特别引人关注呢？
我想大家都还记得，在7月13号的时候呢，川普是在宾州的巴特勒举办竞选的集会活动嘛。他这个就是有一颗子弹哈插到他的右耳，那这样的一个情景呢，就是他当时被特警队扑倒之后，但是他很快他就站了起来，对吧？就举起手臂。喊这个 fight fight fight， 那这个呢，这个情形呢是让很多人呢印象深刻、那这包括 Elon Musk 啊，马斯克，他是在这个川普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啊，他马上是公开的就表示是非常的支持他。那川普其实很快，他在早在7月26号的时候就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就写说他会回到巴特勒再参加一次盛大的集会他也要向这个当时被打中的那个消防英雄科里以及就是两位受伤的人呢这个他的支持者表示敬意。那么所以呢，这个就现在时间已经定了，是在明天10月5号，那就距离这个大选日整整一个月啊，30天的时间。所以呢，这个集会呢，其实应该说也是比较有历史性的吧。他就是说，他们川普自己在这个社交媒体 X 上平台上面嘛，就发了他的这样的当时的这个挥拳高呼fight 的这个照片，然后写上说周六重返巴特勒历史性的时刻。然后马斯克就马上发帖回应啊，说我绝对会去那里支持你。所以他这马斯克的贴文啊，已经是超过了20几万的点赞呐。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呢，确实是在应该说是有历史意义的。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就是作为媒体人吧，也是能够有机会的话呢，应该也是去。在那里要去采访一下那里的选民啊，他的支持者呀，或者还有其他的人在那里。那么如果能够 就是说还有做到其他一些采访的话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就是正好也是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去的话，觉得也是对于媒体人来说也是应该要去帮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呢去了解当时会就是这样的一个集会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嗯，好，非常谢谢新田啊。其实过去几周新田都非常的辛苦啊，往返于各个摇摆州啊，带给我们一些一线的采访。尤其这个宾州 Butler， 其实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摇摆州嘛，对不对？得宾州者得白宫，所以在这里当地的选民在受到某些特定事件前后他们这个不同阶段的选民的这个想法变化啊，其实我们虽然刚刚听了看了一些民调，每天都有不同的民调，但是这个民调和来自于就是民间的像新田啊，像很多记者这个在一线的采访那个感觉呢很多时候还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有些朋友可能对于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他们提出的民调还是心存一些疑虑的啊，因为过往几次大选就起码川普所参与的过去两次大选很多时候是往往是这个结果是有偏差的哈。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了这个新田再一次从现场带给我们的这个采访。那刚才说到的是就是这个川普方面哈，明天在Butler， 然后有这个马斯克给他助阵哈。那么在贺锦丽方面呢，其实他也得到了这个党内大佬的支持哈，就是他也宣布说呢这个民主党的前总统就是奥巴马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开始哈，也是会在几个重要的摇摆州呢轮番不停的去帮他在这个竞选集会到场助阵啊。所以双方在这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开始有这个更加激烈的一个较量了哈。好，那其实上周本来想问新田来着啊，因为你在过去几周去了好几个摇摆州啊，我记得第一次你去宾州的时候有跟我们分享了你的一些采访啊，包括在这个当地有个特别特色的饼干民调啊，那后来你又去到哪里了，然后又有哪些你觉得值得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见闻呢？
对，后来呢我又去了两个摇摆州，一个就是乔治亚州啊 Georgia， 另外一个就是威斯康星州。在那里呢我有去采访选民，有的是包括在大的城市的哈，因为一般来说呢那些大的城市啊比较历史上是比较偏向于支持民主党的。那还有一些郊县地区呢它是属于摇摆县。摇摆县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可就是说这些选民啊他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呢是有点相当啊，这个力量相当，但是呢在最后呢总归是有一点点偏向嘛。而这样的摇摆县呢往往它的这个投票结果它的选情就代表着这个州的选情。就比如说这个乔治亚州它的有一个摇摆县叫 Cobb County 哈，是一个很大的县。那么它是在亚特兰大的郊区。那么我去那里采访呢确实碰到的人哈，他们就是不会像这个在亚特兰大我采访到很多人啊，大部分人他们就很坚定的就说啊是支持哈里斯的，那当然也有说支持川普的，但是呢支持哈里斯的为多。而在这个 Cobb County 啊这个摇摆县里面呢，哎这个就碰到的人呢就是非常的不同，有的人他就是说我之前可能投票给比如说2016年投给川普了，那么2020年呢有的人说他还是投给川普，但是有的人说2020年的时候他就转投给拜登了，那么今年他们会投谁呢，那有的说还没决定啊，有的说已经决定了，可能还是投川普或者投哈里斯。所以就说这就是所谓的摇摆啊，
确实他们会变来变去是吧。
对对对，变来变去。那所以这样的县里面他们这些选民的最后会投谁呢，其实是蛮关键的。所以我就采访了不少这样的选民。那么昨天在这个走入美国节目我有介绍了一下，就是我有采访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非裔的选民哈，他这个人本身经历也很独特。那我想如果可能有听到昨天节目的朋友呢，我就不需要在这里多说了。如果没有看到没有听到的话呢，其实可以上我的 油管呢、啊、频道或者干净世界频道星天面对面去看那个采访。昨天啊，没想到我就是视频节目直播出来之后，可以说好评如潮啊，大家都对这个人哈、啊、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大家都觉得哇这个采访真是太好了，那个人说的非常好，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去看。
好，那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为什么他的这个采访值得我们去听呢？
嗯，对，因为他这个人呢本身他是一个非裔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走过歪路啊、有毒瘾后来还贩毒，关了10年监狱、出来之后呢他就是浪子回头啊。结果就在纽约地铁里面去唱歌，因为他其实出生于这个歌唱世家哈、啊，他父母都是歌手作曲人之类的，所以有这种音乐细胞吧。结果他就被星探看中了，结果他的歌曲啊还上了这种音乐排行的头，就是排名啊前名列前茅。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现在说他是支持川普，非常支持川普。其实呢、就说像这样的非裔啊、他为什么就是说会去支持川普，我觉得非常的说明问题。而且这个人、他可能是因为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哈、真的是很坎坷，然后总结出了很好的人生经验，他也分享出来。所以看的我看了这个采访的观众啊，他们哇真的就叫好评如潮。我不是说在说我自己哈、就是这个采访的话，尤其这个人他所说的话呢，大家都说哎呀这个人简直像一个智者啊。
好，听新田说的让我也特别的期待哈，我还没来得及去看去听哈，所以在这里呢丁月也这个推荐听众朋友吧，我们都一起去听听看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听听来自不同的地方的不同族群不同背景的人的这种分享啊，也是启发我们去思考的一个机会啊。尤其新田说他的这个经历这么特殊啊，又有这个独特的视角啊。好，那就去新田面对面啊，新田面对面是新田的 YouTube 的频道，还有干净世界啊，都有，都是这个名字，大家都可以去搜索哈。好，那说了这么多，就是我们稍微得先休息一下了，今天哈，马上回来再带大家补充一下关于大选方面的消息，也关心更多我们本地的社区话题。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刚才啊，在谈的呢，就是我在最近的几周啊，去美国的摇摆州和摇摆县采访的经历啊，因为刚才讲了一个呢，是一个就是非裔选民，他为什么会支持川普？那其实很有意思的呢，就在我采访到他之后啊，旁边就有一个，就出现一个老先生啊，他是个白人。然后呢他就主动说要接受，要问我可不可以采访他。
哦，那他有什么想表达的？
当然好了，我对，我说当然我就是希望说能够采访不同选民嘛。结果呢一问呢，哎，这个老先生呢他是支持哈里斯的。
哦，为什么呢？
对，所以我也问他为什么呢，他就说最最重要的呢就是他觉得选哈里斯才能保卫美国的民主。因为他对于川普，他说川普是在2020年选举之后啊，他老是不承认这个选举结果，他认为是对民主的威胁。那我想这样的话呢，其实在就应该是挺熟悉的哈，大家对于反对川普的这些人里面呢，这是一个经常能够听到的一个理由。所以我就有给他做了也是蛮长的一个采访。那么最终呢他就有自己有提到，他就说哎呀，他说其实美国人我们为什么这么的两极化，这么的分裂呢？其实他说其实实际上并没有说差别那么多啊、他觉得说这样两极化的一种分裂呢其实是对美国是不好的。那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很有限嘛，我就没有办法说去仔细的来跟大家讲哈这个过程。但是如果有兴趣来听他这个采访的话呢，等到再过大概 40分钟哈，我就会在这个视频节目里做这样的一个直播，跟大家来分享对这位老先生的采访。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这个新田面对面的频道来观看。
嗯，好，就其实就是做完我们热点大家谈之后，是吧？新田马上要去做视频的直播了。
对对对，
好，期待期待哈，也推荐我们听众朋友去看。
对，其实呢，因为是这个选举，真的就是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嘛。除了这些选举造势啊，其实还有针对一些就是说选举的法律啊、法规啊，也是有很多人所关心的哈。那在加州呢，其实关于这个选举的法律啊，有签署了一些新的法律，就是加州州长纽森嘛，对吧？他在9月29号的时候有签署了一个 SB1174号法案。那这个法案呢，是禁止地方政府在选举中来查验选民身份证。那么这样就是说，在选举中到底要不要验选民身份证呢？自从2020年选举之后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问题啊。那么，对这样的一个法案呢，其实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怎么看的哈。我们在这里可以讨论一下，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打热线，发表自己的看法。那首先，可能对一些还不太了解的听众朋友，订阅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法案？
好的，好，这个法案刚才新田也说了，就是上周日啊，29号的时候，加州州长纽森所签署的啊，简单来说就是禁止地方政府颁布自己的法律，要求居民在投票时出示身份证件，也就是说从第二天它就生效了啊，9月30号开始，所有的选举投票者呢不能被再查 ID， 不然按照州法来说你就违法了啊，这样的一个法律。一经传出哈，一经报道，其实让很多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哈，因为我看到网上七嘴八舌讨论的特别多，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你说开车、坐飞机、买房、租房，甚至你买个烟酒都要拿个 ID， 对吧？然后你去 Costco 买东西，你还得证明一下说，哎，我有这个 membership。但是在美国大选啊，这么重要的一个时刻，加州表示说投票我们不查 ID， 甚至查 ID 还算违法啊，那么就让很多这个比较谨慎的选民就开始啊，就觉得说那我们这个投票过程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保证呢？这是很多人现在在讨论和关注的一个问题哈。那其实加州为什么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法律啊，在之前我们也有节目报道，就是在议会当中讨论的时候，那么提出这项法案的是一个来自 Orange County 的韩裔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啊，叫做 Dave Min， 他认为呢说现在选民在注册时候已经身份验证了，但是呢法律还要求他们在投票时再验证的话，觉得是一种负担啊，所以他就觉得说不应该这样啊。但其实这个法律呢，它还是有针对性的，就是因为之前在这个南加州哈，有一个海滩城市 Huntington Beach 啊，他曾经通过一项地方性的投票法案。其实这个法案也不是说他们拍脑子通过的，而是一种民意啊，因为当地有 53.4% 的选民居民投票支持，说要求选民在他们市政选举投票时候一定要出示有效身份证件，这样的话才能保证选举的这种有效性啊和公正性啊。然后他们这个因为它是个 charter city 啊，他们就有权利自己制定这样的一个法律哈、啊、而且这个法律呢按照他们原定计划是2026年生效，但是一经提出之后呢，当时加州总检察长就说要起诉他们，告他们，然后后来又有这么一个针对性的法案提出来了哈，这就是这个法案的一个历史吧哈，新田。
对，所以呢，就是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于就是说您觉得啊，在这个选举投票的时候，应不应该查验身份证明呢？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您怎么看呢？其实讲到这个就很有意思啊，我在威斯康星州摇摆州采访的时候，就有机会呢采访到了威威克拉姆斯瓦米啊。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之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在选举的时候，大家记得有一个年纪非常轻的印度裔的候选人呐、啊。威克哈，
他是一个这个也是创投家，是不是？
对对对，创投家、企业家，他创办了很多的公司啊，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年轻人。他的父母是印度来的嘛，他是在这里长大的。他是说是美国历史上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年纪最轻的一个。那他后来退选了哈，今年初退选了之后呢，他是全力的支持川普，所以他也为川普来那个。助选，他就我当天采访到他呢，因为当天就是也是对这个要不要就是说选举是不是要提早投票呀，是不是要邮寄投票啊，是不是要验身份证啊，这是他也讲到的话题，也有记者问他，那么他呢就讲到，他说他认为是应该用纸质投票，纸质的选票，然后当天投，当天数票。然后他说波多黎各就是这样做的。那还有记者就这个当地的 CBS 记者就纠缠啊，纠缠他说啊你这个别的人就是比如说有人例外如何如何。后来呢，我就采访他，我有跟他提到，我说我们是有在1月份去台湾观选嘛，那台湾做的也是纸质投票，当天投，当天这个数票出来结果。那他很显然，他说："哦哟，他说他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他说："你看，这又是一个见证啊。"他说："今天我也是学到了哈，学到了台湾的选举。"他说："这个，台湾可以做得到，他认为美国也可以做得到。"所以，那其实我还问了他其他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呢，也是在我的视频节目里面都有啊，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所以就是说，其实啊，对于这个。到底选举应该怎么做？为什么就是说，是为什么不可以当天把结果数出来？我们现在都不是选举日晚上当天就可以数出这个结果的。那大家啊，不知道对这样的这个方式啊，到底有没有一些看法哈？您怎么看呢？也是欢迎大家来，把这个就是打电话进来吧。88275-1628，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您觉得啊，去选举投票的话，应不应该看这个身份证呢？我们欢迎大家来各抒己见，88275-1628。那好的，那在等待听众朋友热线进来的同时呢，我们也同时来看一看另外一个新闻啊。其实呢，这个呢是跟中半岛的观众啊听众朋友相关的，但是呢，其实这样的事情啊，已经不只是第一次了。那就是说，在 Millbury 啊，中半岛的 Millbury 啊，他要把一个酒店改建成游民的庇护所，那么当地居民呢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请订阅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那么在 Millbury 啊，有一个酒店啊，叫做 La Quinta 啊，也是个连锁酒店了啊。那2年前呢，其实就是San Mateo County 就想说买，有计划买下来这个酒店，然后把它改造成一个游民庇护所，让游民可以住啊。其实也是响应加州之前所推出的那个 Home Key 计划啊，就是把一些闲置不用的场所啊，包括酒店呐，一些学校啊，反正就是不用的，包括一些空地啊，把它改成就是能够收容游民的这些地方，那么这个 La Quinta 酒店啊，它有100间客房啊，其实呢，它现在每年能给这个 Millbury 市政府带来110万的这个税收呢啊，所以呢，在2年前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就很多居民是反对的啊，那么但是经过长达2年的抗议之后呢，这个事情没有什么进展。就是说，San Mateo County 呢也没有说我就不做了，那么也没有说要其实怎么样有一个下一步计划哈。那所以呢，在昨天的时候呢，就是 Millbury 当地有一些居民啊，他们就去 San Mateo 县议会的前面呢去进行啊，他们再次去到就是 La Quinta 酒店门前呢去抗议啊，就希望 San Mateo 的县议会呢能够快点讨论啊，赶快拿出一个方案。当然，他们这些抗议的民众是希望呢说不要去购买这个La Quinta 酒店了啊，就是让取消这个购买的意向，那么之前呢，就是 Millbury 的市议会啊，就是大概在8月27号的时候，已经也写信给这个County 的，就是这个县议会了哈，但是呢，也没有得到 这些回复啊，而且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步什么讨论，所以这个就让当地的很多居民呢是非常的不满，也很担心哈。他们就在抗议当天呢，就是还征集签名啊，希望能够引起更多民意的反响，然后也表示呢，他们会为了这个就是不想要改变哈、不想要建立这个 La Quinta 酒店把它改成游民中心这个事呢，还会继续的努力啊。
对于这样的这个 Home Key 的计划，其实我以前我们也有报道过，他这样的一个这种把酒店改装成就是流浪者的或者说无家可归者的住所的话，到底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呢？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自从 Home Key 这个项目推出来，我们发现在旧金山、San Jose 还有 Fremont啊，已经有很多城市哈、都陆陆续续提出了，那有些城市也建立了哈。那么之前我们知道，就是我记得在东湾啊，东湾就是也叫 Richmond， 它不是旧金山的那个 Richmond 区啊，它有个 Richmond 城市，当地就改了一个 Country Inn 的酒店，我记得，然后我们也有报道过。那个酒店改完之后呢，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啊。为什么呢？他们改完了就是把这个酒店改成游民庇护所之后啊，它没有什么标准，就是谁都可以来。谁都可以去，然后呢就有一些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游民聚集的地方呢很多就被成为了那种毒贩也关注的地方啊，他们就去卖毒品，然后就很多的问题啊，就是其实这个用意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是好的，是吧，希望这些游民能够有所安置，但是呢如果是管理或者是流程不当的话呢，那么就会衍生出更多，比如说社区安全的问题、毒品的问题，对吧。那么像这个这一次 Millbury 的哈，就是当地的居民昨天抗议的时候，其实也提出了很多他们自己比较特有的，就是跟当地结合的一些疑虑哈。就刚才一个我也提到了，就是说因为这个 La Quinta 酒店它正在运营当中，而且它每年能交110万的税收哈，那这个税收呢是占 Millbury 当地这个城市的1/10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来源，所以他们认为说你把它改成游民中心了，那没有了这笔钱，那是不是会影响比如说本地居民的一些公共设施的服务啊，这个水准是不是会下降呢啊，这是他们一个非常就是 concern 的问题啊。然后另外呢就是 Millbury 的城市啊，其实它的人口只占 San Mateo County 的3%而已，但是呢一旦这个游民收容所建立起来之后，就要收容全县1/3的游民进去，所以当地人就觉得好不公平啊，为什么都把游民送到我们家门口来呢？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当地的这个叫做商业的叫做建筑的面积啊，其实呢这个就是跟历史有关了，之前建旧金山的国际机场的时候就已经占用了 Millbury 很多的商业用地了，那么所以现在这个小城市哈只有 3.2 平方英里啊，其实非常小， Millbury 现在呢只有说据说不到11%左右的商业用地，所以他们觉得在这么有限的又珍贵的商业用地里面，为什么还要把一个创造收入创造税收的酒店给建成游民庇护所呢？很多居民说怎么算这都不是一个就是划算的或者是理性的一个安排哈。所以这个就是说当地居民反对的一些理由。
我刚刚看到好像有最新的消息说，就是他这个计划好像目前还被州政府是拒绝拨款了哈。
对，这个计划其实目前就是说它没有一个怎么说呢，没有一个明确的推进，然后所以当地的居民就希望说你赶快取消就好了，因为本身也不符合民意， Millbury 市政府呢也市议会本身也不愿意这么做嘛，但是康体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所以就是有点僵持不下的这种状态，就是觉得你为什么拖这么久，康体还不一个表态，对吧，你本来就不能进行了，为什么还不表态呢？
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来跟踪这样的这个事情的进展啊。那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想要说的呢，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哈。
好，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哈，大家可以把想法也通过短信留言再告诉我们了，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是吧。
感谢听众朋友啊，在周五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度过空中的这段时间。好，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